律动人类历史脉搏，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用声音记录高原人鲜活的迁徙印记。云南25个世居少数民族创世文学。
藏族创世文学及英雄史诗简介。藏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在漫长的千年发展过程中，勤劳智慧的藏族人民创造了浩若烟海而独具特色的藏族文学。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百花园里，藏族文学以其创作历史之悠久，作品数量之丰富，体裁门类之齐全，民族风格之鲜明，文学语言之精湛而艳丽夺目。藏族文学既有民间文学，又有作家文学。藏族民间文学包括神话、传说、故事、谚语、谜语、藏戏、歌谣、叙事诗、史诗、说唱文学等。其中英雄史诗《格萨尔》等不仅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耀眼明珠，而且享誉世界。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发现、整理、研究，不但改写了藏族文学的历史，而且改写了中国文学史，同时也改写世界文学史，改写了长期以来中国无史诗的错误论断。2009年，《格萨尔》史诗传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即是对这部史诗的价值以及中国各界对史诗所做工作的充分肯定。藏族的创世神话是藏族神话中的一种，其内容较为广泛，大到宇宙的形成、日月星辰的创造、人类的起源，小到草木昆虫缘何而生，都做了自己独特的阐述。藏族的创世神话不仅在藏族神话中，而且在藏族古典文学中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藏族的创世神话主要有18卓谱、18问答歌、18塔意、猕猴变人、大鹏与乌龟、大地和人类、马和野马、七兄弟星等。这些口碑流传和书面记载的创世神话充满浓郁的高原风情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十八卓谱描述到，在很早以前，有位名叫南卡东旦雀松的国王，拥有木、火、土、铁、水等五种本源物质，从五种本源物质中产生出一个发亮的卵，一个黑色的卵。发亮的卵是一头牦牛的形状，黑色的卵是锥形的。父亲赤节曲巴用一个光轮敲打发亮的卵，就产生了火，火光散开时就形成了托塞神和剑神。从卵的中心出现了斯巴桑波奔翅，黑卵于黑暗中爆炸，黑光上升便产生了愚昧和迷惑，黑光下射则产生了迟钝和疯狂。从卵的中心跳出一个带黑光的人，他就是虚幻世界的主宰蒙巴塞敦纳布。当风吹过海面时，一个青色气泡跳到带有蓝色的卵上，在卵破之后生出一个青蓝色的女人，桑波奔翅给她取名曲江杰姆。他们结婚后生下9个儿子和9个女儿，从这些卵中演出了藏族本教的宇宙体系、人类谱系和恶魔世系。十八问答歌中写道，十八宰杀小牛时，砍下牛头放山上，所以山峰高耸耸。十八宰杀小牛时，割下尾巴放路下，所以道路弯曲曲。十八宰杀小牛时，剥下牛皮铺大地，所以大地平坦坦。在大鹏与乌龟中，藏族先民认为大鹏从上白、下黑、中红三种颜色的蛋中孵出，是拉、年、鲁三神合为一体的化身，而这三种神灵都是藏族的原始神灵，分别居住在天上、地上和地下，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主宰着人类以及自然界的一切。天上 为神界，是拉高居的地方。拉可以佑助人类，给人类带来幸福。地为人界，是年神生活的地方。年是一种奇神，相传倘若触犯它，人畜便会遭受灾难，如果虔诚地共祭它，福泽便会降临。地下是鲁神栖息的地方。鲁是一种水神，一般生活在水中，祭奉它会给你幸福，反之则招来疾病和灾害。这些神灵对人类或善或恶，取决于人类对他的敬仰崇拜与否。于是藏族先民虔诚地跪拜在具有巨大威力的各种神灵的脚下，祈祷和崇拜他们。同样，正是在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等原始宗教的意识形态里，诞生了各种解释性的创世神话。大鹏也是在这种万物有灵的观念中孕育的一种图腾崇拜物。也就是说，原始宗教的幻想激发了藏族创世神话的诞生。关于乌龟的形成，在神话《大鹏与乌龟》中是这样描写的：这只金色的乌龟，父母三世为生处，是一切佛的化身，在上与天神同处，在中与年神同处，在下与鲁神同处，居在海心之玉宫，乌龟栖身在中央，周围四方有四门，各门有一护持神，东有护持国之神，南有护持地之神，西有广目之地神，北有多闻之神首。大鹏与乌龟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问，倘若祖父来到天，居天父亲是哪个？倘若祖母来到地，住地母亲是哪个？倘若儿子来中间，中间儿子是哪个？答，要续居天之父亲，父亲是天上的世帝，母亲是大地的众生，儿子是路上的乌龟。藏族创世神话作为藏族早期生活中一种隐秘的特殊的理性活动形式，折射着不发达阶段的社会实践内容，它既表现着神的世界，又充满着世俗生活的内容。它对万物起源的追寻，虽然是一种主观的联想和神秘的猜测，客观地讲，藏族创世神话也是藏族先民探索宇宙发展的一次尝试。猕猴变人的具体内容为，普陀山上的观世音菩萨给一只神变来的猕猴受了戒律，命他到雪域高原修行。这只猕猴来到雅龙河谷的山洞中，潜修慈悲菩提心。山中的一个阎罗刹女施尽淫欲之计，并直截了当地提出来，我们两个结合吧。猕猴答道，我是观音菩萨的徒弟，受命来此修行，如果与你结合，岂不破了我的戒性？阎罗刹女又娇滴滴地说道，你如果不和我结合，那我只好自尽了。我乃前生注定降为妖魔，因和你有缘，今日专门找你作为恩爱的人。如果我们成不了亲，那日后我必定成为妖魔的老婆，将要杀害千万生灵，并生下无数魔子魔孙。那时雪域高原都是魔鬼的世界，更要残害许多生灵，所以希望你答应我的要求。猕猴本是菩萨降世，听了这番话，心中想，我若与他结成夫妻，就得破戒，我若不与他结合，又会造成更大的罪恶，于是前往普陀山找观世音菩萨请示。菩萨指点，这是上天之意，是个吉祥之兆，你能与他结合，在此雪域繁衍人类，是莫大的善事。这样猕猴便与阎罗刹女结成夫妻，这对夫妻生下六只性情与爱好各不相同的小猴。菩萨化身的猕猴将这六只小猴送到果树林中，各自寻食生活。3年以后，那猴父前去探视子女， 发觉它们已经生殖到500只了，而此时林中的果子也越来越少。众小猴纷纷嚷道：我们将来吃什么呢？他们个个摊着双手，模样十分凄惨。猕猴再次前去问计于观世音，菩萨赐予天生六谷种子，大地不经耕作便长满各种谷物，众猴子因此得到充足的食物，尾巴慢慢地变短了，也开始说话，逐渐变成了人。这就是雪域上的先民。很显然，猕猴变人的创世神话在流传的过程中经过了后期佛教思想的改编，但这则神话故事为我们揭示了人类从哪里来这个创世神话的重要议题。从这一点来看，猕猴变人理当是藏族创世神话中的一个重要成分。藏族创世神话作为藏族先民的文化精神遗产，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是藏族先民各种意识的结合体。它既是藏族原始社会集体幻想的产物，也是藏族先民原始经验和智慧的结晶。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学形式也由神话发展为史诗，史诗继承了部分神话以及神话浪漫主义的创作方式，以早期藏民族特有的宗教幻想、观念、信仰为思想基础和背景而创造的藏族神话，为英雄史诗《格萨尔》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素材，使它汲取了藏族神话的丰富营养，也为这部史诗染上了浓厚的神话色彩。但《格萨尔》史诗的现实性更强，它是对藏族远古史诗的诗意表达，是一部藏民族的历史的诗歌。其中神的主导地位已经被人所替代，神话已过渡到了人化，至此神话的世界观被无情地否定了。格萨尔在藏语中被称为领众，意为领国的故事，是中国三大史诗之一，也是世界最长的英雄史诗。就我们现在收集整理到的情况来看，格萨尔比世界五大史诗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到今天我们收集整理的格萨尔有120部，将近100万诗行，2000多万字，这里还不包括众多的译文本。虽版本多样化，但故事基本情节、主题思想是固定的。格萨尔以说唱的形式描写和反映了藏族古代历史，是研究青藏高原古代社会史的重要文献。著名格萨尔学专家降边嘉措指出，总体来说，格萨尔全篇由三个部分组成，一个叫天界篇，一个叫降魔篇，一个就是地狱篇。什么叫天界篇呢？就是天界天神看见雪域这帮的藏民在受苦受难，苦难深重，妖魔横行，鬼怪欺压老百姓，他就不忍，就派天神之子推巴嘎娃让他到雪域之邦来，到领国来成为领国的国王，来拯救藏民族。这是天界篇，它的主干部分是降魔篇。格萨尔诞生到领国，通过赛马称王，成了领国国王以后，他率领领国的百姓降妖伏魔，征战南北。这是格萨尔的整个的精华部分，也是它的主题部分。第三个部分叫地狱篇，因为格萨尔降服了很多他的对手，降服了很多妖魔鬼怪，危害人民、危害百姓的这样一些仇敌。同样，格萨尔的很多英雄战将，他的英雄大将也在战争中死亡，包括他的母亲和他的爱妃朱母都沦到地狱了。这样格萨尔他就于心不忍，他说：我要升天，人民得到了幸福的生活，但我的母亲、我的妻子还有我领国的很多战将都沦落到地狱，他就到地狱去，他去征服地狱，他把他们拯救出来，然后一起返回天界，从天上来，然后返回天界，这样就是一个大圆满的结果。这是格萨尔的结构。降魔篇作为格萨尔的主干部分，其内容最为丰富，篇幅也最为宏大。除著名的四大降魔史， 及北方降魔、霍岭大战、保卫沿海、门岭大战外，还有十八大宗、十八中宗和十八小宗。事实上，在民间流传的远不止这个数字，就像滚雪球，篇幅越来越大，每个重要故事和每场战争均构成一部相对独立的史诗。格萨尔在云南主要流传于迪庆藏族自治州及丽江市、怒江州等广大藏族、普米族和部分纳西族、傈僳族中。据调查，流传于云南的有阿岭大战、嘉岭传奇、赛马称王、江岭大战、征服雪山水晶国等近十部。其中嘉岭传奇中就讲到迪庆境内的卡瓦伯格神山下发生的故事，而江岭大战则讲述了江萨旦王及丽江纳西王与岭国间的沿海争夺战，具有显著的云南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